365天按顺序读经啊，今天呢是第241天，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的3到5章。我们使用的是中文和合本圣经，采用律法与福音的原则，我们来读圣经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先来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，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里。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，他使我的皮肉枯干，他折断我的骨头，他筑垒攻击我，用苦楚和艰难围绕我，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，他用篱笆围住我，使我不能出去，他使我的铜链沉重，我哀嚎求救，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，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，他使我的路弯曲，他向我。如熊，埋伏，如狮子在隐秘处。他使我转离正路，将我撕碎，使我凄凉。他张弓，将我当作箭靶子。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，我成了众民的笑话。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。他用苦楚充满我，使我薄用印尘。他又用砂石，抻断我的牙。用灰尘将我蒙蔽，你使我远离平安，我忘记好处，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，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，如印尘和苦胆的困苦窘迫。我心想念这些，就在里边忧闷。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凡等候耶和华、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人在幼年扶额，这原是好的。他当独坐无言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。他当口贴尘埃，或者有指望；他当有人打他的腮颊，要满受凌辱，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。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，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望人，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，这都是主看不上的。除非主命定，谁能说成就？谁能说成就成呢？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？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呢？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。我们犯罪悖逆，你并不赦免，你自被怒气遮蔽，追赶我们。你施行杀戮，并不顾惜；你以黑云遮蔽自己，以致祷告不得透入。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，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，恐惧和陷坑、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。因我众民遭的毁灭，我就眼泪下流如河，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，只等耶和华垂顾，从天观看。因我本城的众民，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，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，像追雀鸟一样。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，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，众水流过我头。我说我命断绝了，耶和华，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，你曾听见我的声音，我求你解救，你不要掩耳不听。我求告你的日子，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。主啊，你伸明了我的冤，你救赎了我的命。耶和华，你见了我受的委屈，求你为我伸冤。他们仇恨我，谋害我，你都看见了。耶和华，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，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，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，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。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，都以我为歌曲，耶和华，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，向他们施行报应。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。你要发怒追赶他们，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。 好，这是第三章啊。第三章呢，其实是耶利米埃歌的这个全书的一个核心啊。第三章呢，它是66节啊，其实还是用这种离合体的这种形式来这个展现的，只不过是3倍的这样的一种离合体。在这一部分当中呢，先知耶利米呢，以自己的苦难经历为这个指引啊，然后表达耶路撒冷陷落后啊，他与幸存者的这种共同感受啊，他曾被主责打。感到，被抛弃，成为众人的笑柄。然而呢，正是这些痛苦的经历啊，让他意识到神的慈爱与信实。这些回忆呢，如今成为他的盼望，并呢，传递给受苦的这个同伴。然后22到26节当中呢，在绝望的深渊当中呢，然后呢，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了啊，这是这个耶利米埃歌的最核心的这个2节经文。3章的22到23节，我们不至消灭啊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怜悯呢不至断绝。每早晨的这都是新的啊，你的信实呢何等广大！他呢提醒百姓呢，神对他们的爱呢是永恒的，这种爱呢保守和保护他们，是他们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基石。尽管他们因罪孽深重呢而陷入困境，但他们仍可以仰赖神的信实。失去了一切，他们仍拥有最宝贵的产业——主自己，因此他们可以蛮有信心地等待主的救恩。27到39节当中呢，耶利米呢就鼓励受苦的百姓啊，将眼前的苦难呢视为神的管教。他认为在幼年负轭是好的，因为这能教导他们完全依靠主。他提醒他们，主呢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，他的爱呢永不改变。即便是在惩罚中呢，神也是出于爱，他必不会丢弃自己的百姓。耶利米指出啊，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没有抱怨的理由，祸福呢都是出于至高者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因此呢，百姓应当承认自己的罪，而非抱怨。先知呢呼吁百姓呢省察自己的这个行为啊，并呢回归转向耶和华，尽管他们啊犯罪悖逆。然后呢，但是他们仍要向神的倾心吐意啊，因为呢，只有主能改变他们的困境。然后最后呢，耶利米呢，再次以自己被仇敌迫害的经历为例啊，向百姓呢证明了神的信实。他在濒死之际呢，向主呼求，而主近前来说不要惧怕。所以耶利米呢就鼓励受苦的同伴啊，正如主拯救他脱离困境一样，也必拯救他的百姓。所以他继续呼求主为他们伸冤，并按仇敌所行的报应他们。这不仅是为自己求公义，也是为了提醒百姓啊，神曾呢用敌国作为工具来惩罚不信的人，也会审判那些不悔改的这个仇敌。好，我们下面再来看啊，第四章。黄金呢，何其时光；纯金呢，何其变色。圣所的石头倒在各石口上，西安宝贵的重子好比精金，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？野狗尚且把奶乳啊哺其子，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人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。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啊贴往上膛，孩童球饼无人掰给他们。素来吃美好食物的，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。素来卧朱红褥子的，现今躺卧粪堆，都因我众民的罪孽，比索多玛的罪还大。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轻浮。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，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呢，比红宝玉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现在他们的面貌呢，比煤炭更黑，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。他们的皮肤呢，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槁木。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，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慈心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。耶和华发怒，成就他所定的，道出他的烈怒，在锡安失火着起，烧毁锡安的根基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。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，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。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，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人向他们喊着说：“不洁净的，躲开，躲开，不要挨近我。”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，列国中有人说：“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。”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。重看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。 我们所盼望的，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，像打猎的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。我们的结局临近，我们的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，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，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。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。我们曾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荫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悲呢也必传到你那里。你必喝醉，以致漏涕。西安的民呐、啊。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以东的民呐、啊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好，这是第四章啊，在这一部分当中呢，先知呢描绘了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悲惨景象，曾经珍贵的金银和宝石呢变得毫无价值，因为在饥饿面前呢，他们没有用啊。昔日的贵族呢，如今衣衫褴褛啊，无人能辨认啊。残酷的这种饥荒呢，导致呢人性扭曲啊，甚至出现了母亲烹食自己孩子的这种惨剧。这比索多玛所受的这个惩罚呢更重啊。耶利米指出啊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先知的罪、祭司的恶，他们践踏神的这个启示啊，流了义人的血，如今在街上啊，如瞎子般摸索啊，被视为不洁净的人。他感叹呢，百姓呢信靠错误的盟友和王，却不信靠主啊，导致呢无处可逃。然而在最后的绝望中呢，耶利米向以东人发出警告：尽管他们因犹大的毁灭而欢喜，但神对以东的审判之杯呢，终将临到。他向幸存的信徒保证啊，神对他们的惩罚呢将终止，被掳的必将归回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看第五章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，我们的房屋呢归于外路人。我们是无父的孤儿，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。我们出钱才得水喝，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，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。我们疲乏不得歇息，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，为要得粮吃饱。我们列祖犯罪，而今不在了。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，奴仆辖制我们，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。因为旷野的刀剑，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；因饥饿、燥热，我们的皮肤呢黑如炉。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，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。他们吊起首领的手，也不尊敬老人的面。少年人扛磨石，孩童背木柴，都半跌了。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，少年人不再作乐。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，跳舞变为悲哀。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有祸了。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，我们的眼睛昏花。锡安山荒凉，野狗幸在其上。耶和华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？为何许久离弃我们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烈怒。好，这是呢这个最后一章啊，这个第五章，然后呢这个第五章呢，然后呢耶利米呢代表幸存的这一代啊，向主发出恳切的祷告啊，他请求主呢纪念他们的苦难，他们失去了产业，成为孤儿寡妇啊，生活呢困苦不堪，他们承认呢自己承担着祖先的罪，因为他们也犯罪啊，导致自己成为奴隶啊，失去了这种喜乐。他们心中呢，尽管充满绝望，但他们的盼望呢，并非完全破灭。他们转向主啊，因为主的宝座呢，永不改变。他们认识到呢，一切的复兴呢，其实都始于神。他们向主祷告：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归向你，我们便归回；求你使我们复旧如初啊！因为他们知道，尽管他们不配，但主以永远的爱他们。所以呢，这也是耶利米哀歌啊。最后呢，虽然悲情，但是他指向了盼望。耶利米哀歌呢，提醒我们啊，罪的这种严重的后果，但是他也向我们保证啊，在神的信实和慈爱当中呢，我们呢不至于绝望，而是呢仍旧有这个盼望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耶利米这个3到5章啊，包括整个耶利米书当中呢，我们仍旧看到呢，对这种罪的这种揭露啊，因为整个耶利米书呢，其实耶利米哀歌呢都是。在这个巴比伦啊，这个这些由耶路撒冷城被毁灭啊，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之后啊， 他们所写的这样的一首哀歌，耶利米他们在这个巴比伦城的剩下的这些人，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剩下的这些人所写的这首哀歌。这首哀歌呢，其实呢，一方面呢，仍旧显明了这种律法啊，这个人的罪呢，犹太人的罪呢，因为先知的罪，因为祭司的罪，因为他们犯罪了，所以导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结果。所以上帝呢是公义的，祸福呢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？是吧？神使用敌国作为惩罚的工具，也必按公义呢来审判他们。上帝呢，这个管教的沉重啊，所以他不甘使人这个受苦啊，使人忧愁啊。所以呢，那这个律法呢本身并不是罪啊，是罪呢是人所犯的。神用律法呢来显明人的罪啊。但是呢，耶利米哀歌正如第三章里面所说的这个我们不至消灭呢，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。所以呢，这个耶和华慈爱呢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的信实呢极其广大。所以呢，这个人的得救啊，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，他的慈爱和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实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神乐意人悔改啊，不愿人灭亡啊。所以呢，这也是这个在苦难当中啊，让我们学会啊，然后呢，承认我们的罪，而不是抱怨，让我们知道啊，在苦难当中呢，啊，神呢，他的怜悯和慈爱是这个胜过我们的这些处境的，胜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处境的，所以呢，愿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在祷告当中呢，能够继续前行，阿门。